这个对社会有什么影响之前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讨论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影响。因为说社会是一个很大的很广的范围，而且很容易让我们把自己排除在外，就是说啊，这个是其他人的问题，我们就顾左右而言他，就没有注视到自己是怎么样被影响。社交网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有的人一定会说，社交网站本身不好也不坏，是看我们怎么样使用它。 OK， 这话是没有错，但是有些东西呢是 designed to be addictive， 设计来给你用就是要让你成瘾，它的性质就是为了让你一用就停不下来。所以我刚问是谁用过之后就也不再用了呢？是没有人，至少在我们当中没有人，因为它就是要让你继续用，而且越用越多。这个是每个世代都是有类似的东西的哈，就是可能我妈小时候是漫画，然后我小时候是电脑游戏，但是那个电脑游戏跟现在电脑游戏不一样，那是磁碟，对不对？不是网的，是你要去买一个软件来，然后放进去，拿出来就没有了。OK， 你要玩的时候你就要带到朋友家去，什么你也不能跟人家连线。Anyway， 然后现在越来越多的是线上游戏跟社交网站 ，smartphone、iPad 这些东西。不过社交网站比跟线上游戏呢，比起漫画书或者是磁碟的那一种电脑游戏，是更容易让人上瘾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它是网络，它是无所不在的，是可以跟着你出门的，是你带着它你就可以去天涯海角。漫画你不可能，对吧？你不可能带一大堆的漫画跟你出门。所以我想了很久，在想说社交网站这个题目呢实在是很难讲，因为社交网站到底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呢？跟做基督徒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最后我决定要用一个跟平常不太一样的方式来分享，就是讲我个人的经历，个人的经验。所以这个是有点像见证跟认罪的分享。我也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讲有不一样的东西，也许对我是社交网站，对你来讲某一个东西占据你的时间跟心思，而且让我们在跟神的亲密关系当中放下一个路障，阻止我们把时间跟心思投资在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上面。也许是某种瘾，也许是酒，也许是药物，也许是媒体，也许是影音娱乐，或者是甚至是有一些有意义身有益于身心的活动，比如说下棋或打球。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娱乐，如果它占据了我们的心思到一种地步，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停滞不前，那就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。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社交网站怎么样浪费我宝贵的时间，那么大家一边听就可以一边去想说，对你来说有没有这样子的东西，是什么东西？如果没有，那么是什么东西阻止你去读经祷告，阻止你更多的服侍神？现在要开始讲一个上瘾的故事。Facebook 对我来说，就是在这些东西里面，我有三个，我有 WeChat， 我有 Line， 我有 Facebook。那这个一开始是工作需要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开始我只有 Facebook， 但是国内的人没有 Facebook， 所以我只好搞了一个 WeChat。然后台湾人都是用 Line， 我为了跟家人联络，只好用 Line， 所以我就。那么 Facebook 一开始对我来说呢，其实我是很晚才开始用，因为本来如果你们知道的话，它一开始设计是给 Boston 的大学生用的嘛，没有对外开放。后来它开始对外开放是2006年 ，OK， 这个都是我去查的资料。2006年，所有人开始13岁以上的人可以使用 Facebook。那么那一年我大学刚毕业。OK，Facebook 可以使用的时候，我大学刚毕业，那个时候我是不屑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喜欢跟流行，我什么东西都是慢别人很多的。我从来不会去看电影的第一场，也不会排队去买任何东西。像很疯的这些 iPhone 啊、iPad 啊，或者是畅销书啊，什么产品都好，我常常觉得这些东西肯定没那么好，只是因为人的心里面太空虚了，他们要找一个东西来疯狂而已。 算是天生的反骨吧，越多人为之疯狂的东西我越反感，所以呢我很慢才跟上流行，我跟上的时候这东西就已经不那么火了。比如说 Harry Potter， OK， 我是很喜欢 Harry Potter， 但是我是在他出版两年以后才看第一集书，我就不要看那么多人喜欢的东西。我也很喜欢听陶喆的歌，可是我是在他出了第三张专辑以后才第一次听到他的歌，就发现哦，天啊，原来他的歌很好听。总之呢 Facebook 也是一样，就是 Facebook 出来两年以后我也没有自己的 account， 然后朋友都说哎，联络你很麻烦，大家都在 Facebook 上，我寄一个 message 出去所有人都联络到了，就你不行，还得另外给你寄 email 或者打电话，你为什么让人家这么麻烦，你弄个 Facebook 好不好。我就说 never OK， 但是后来还是用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会摆很多照片在上面，我就很想看那些照片，然后我就用我妹的 account 去看人家的照片，然后还留言，大家就觉得我很烦，然后我妹也烦了，后来就没办法，我就只好申请了 Facebook account。 那个是我25岁的时候，开始有自己的 Facebook account， 从此就走上了一个不归路。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怎么用，因为我只是为了要看人家的照片我才开始的嘛。后来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大家开始使用那个 message 跟我讲话，那别人跟你讲话你当然要回了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讲的，我不能说我只是来看照片的，所以开始使用 message。 再后来呢，诶，发现 Facebook 上为什么开始出现我的照片呢？因为别人会照嘛，对不对？我自己虽然太懒，我不会照相，我也不会上传，但是别人会照，我会出现在里面，人家就 tag 我。然后我的 wall， 你记得吗？以前不叫 timeline， 以前叫 wall， 对不对？我的 wall 上面就越来越多照片，哎，看起来蛮丰富的，很好玩，东西越来越多，我就觉得哎，这个也挺好玩，就开始经营它，写一些 update 啊，分享东西啊，给别人的照片留言啊。渐渐的，我会开始看人家的 news feed， 看别人分享的东西，然后很多东西蛮有意思的。渐渐，久而久之，就发展成为一种习惯，就是。没什么好看的，可是不能控制一直刷新，因为会觉得一定有好看的东西，我只是还没刷到而已。然后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哈，我在温哥华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，他就这样跟我说，他说他也是类似情况，有时候也是没什么好看的，可是就一直看，然后自己也觉得挺浪费时间的，可是没有办法。那我是在电脑上看，我的手机是没有网路，所以我不能够走到哪里都看。不过如果我的手机有网络，我相信我这个上瘾的情况可能会加剧。现在人呢，如果只是简单的出门买个东西，尤其是学生哈，或者是吃个饭，他可以不带钱包，可以不带驾照，如果走路就到得了，可能带张卡，但是绝对不会不带手机，甚至手机不会离开手。OK， 不会放包里，你现在注意一下，很多人讲不会放包里，不会放口袋，就拿在手上。然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知道我们在台上讲到的人呢，台下听众如果有东西掉到地上，通常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？一定是手机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东西会掉到地上，通常是因为你拿在手上，如果是放在包里或口袋里，那是不会掉到地上的，就是拿在手上或者放在腿上最容易掉到地上，那真的很烦的，你知道吗？讲一讲之后就咚咚 OK。 还有掉到地上的手机绝对是 smartphone，因为不是 smartphone 的手机不会有人拿在手上。然后我有点离题了， anyway 我在讲就是我对 Facebook 的上瘾程度，还好我的手机没有网，否则就更麻烦。那如果你问我说 Sarah 你闲暇时间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，那绝对不是刷 Facebook。 我想看书，我喜欢看电影，我想写作，可是为什么我在做的东西不是我想做的事情，不想做的事情反倒在做呢？这个就是保罗说的。好，谁的手机在响？这个是罗马书7:18-20哈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，我若去做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好，这个是保罗说的。保罗说这个是什么？是在说犯罪，对不对？罪的倾向。 就是在我们的观察之下，这个其实跟上瘾也有一点像。罗马书说的非常好，瘾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，抽烟也好，药物也好，线上游戏也好，看韩剧也好，你去问那些人，你想不想要少看点，少用点，少浪费一点时间，他们都想，可是他们被控制住了，所以他们所不愿意做的，他们反倒去做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每个人诚实的面对自己，哈，扪心自问，我有没有这一类的问题？某种东西毫无意义，毫无益处，但是占据我们很多时间，本来应该花在别的地方的时间。那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没有那么多价值，值得你花那么多的时间，可是 we do it anyways。 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就是对你来说是什么？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到，我们在这方面有点像粘土，都被一些东西塑造成型。我们要注意的是，什么东西在塑造我们？我们是希望我们被神的话语所塑造，被圣灵塑造，而不是被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塑造。灵修神学家 Bruce Hindmarsh 说，我们很多人得了属灵过动症，很难专注在读经祷告上，因为读经祷告跟现在多彩多姿的娱乐比起来实在太无聊了。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，同样的时间花在 A 上面就不能花在 B 上面，用来刷手机就不能够用来思想更深刻的问题，做更细微的观察，用来看网络上一些没有意义的东西就不能用来思想神的话语。这是一件很现实很实际的问题，你的 mind 一次只能是很用心的去做一件事情。一个认真的运动员，他的生活是很有纪律的，他该吃什么，该 work out 多少时间，他都严格的执行，因为他想要在他的领域上面有所成就。那么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不要做认真的基督徒呢？当然我们可以认为我们已经得救了，够了，不需要那么辛苦的去成长跟服侍，我就来聚会就行了嘛。路加福音9:57-62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的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。这段对话代表什么意思？没有全心跟随的人不用跟随了。跟随神比我们想象的代价还要大，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但是这并不代表没有做到完美就不是跟随，不是这个意思哈，不要误会。彼得跟耶稣的其他门徒，他们都是很有问题的人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个性冲动，有的人胆小，有的人出卖主，又有的人到最后耶稣被抓之后他们也四散。但是耶稣等待他们长大成熟，然后他们成为完全为主奉献生命的人。全心跟随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完美，而是一直往这个方向走，不停的走，哪个地方是跟随神的、服侍神的，我就往哪个方向，不停下来，也不往别的地方。这叫做全心跟随。但是全心跟随并不代表已经走到了目的地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还没走到目的地，都还在走。John Piper 牧师说，除去不良习惯并不会让任何人更爱主。再说一次，除去不良习惯并不会让任何人更爱主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管浪费我们的时间、占据我们的心思的事情是什么，我们除了将之抛弃之外，还需要做更重要的事，就是像运动员训练自己一样，基督徒也需要属灵的操练，灵命才会成长。罗马书13:14这边说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诶，等一下，我好像跳了一个什么地方。 我真的跳了一段了，真是对不起，我就觉得怎么有一段东西没有讲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算了。嗯，罗马书这一段经文，这个命令有两个部分，除了不要为肉体安排之外，还要披戴基督，也就是说不只要脱去旧衣，还要穿上新衣，也就是说这些害我们分心的东西我们要除去之外，虽然他们可能看起来无害，用 Facebook 上瘾听起来没有酒精上瘾这么严重，但是他们都是占据我们的心思时间，让我们不能够花时间在灵命成长上面。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除去了之后呢， John Piper 牧师说最重要的是认识、相信、爱慕耶稣基督。要得到真正的自由，不只是要抛弃那些捆绑你的东西，而是要用耶稣的荣耀来填补你本来想用别的东西来填补的空虚。如果你觉得社交网站或者是其他东西，不管是什么，占据你太多的时间心思，我们可以来建立一个良好的习惯。灵修神学家 Bruce Hindmarsh 说，他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学者，一天规定自己只 check 两次信息，礼拜天根本不看，让自己每个礼拜有一点时间脱离网络的辖制。有些人不把电话放在卧室里，因为这样他们才不会一大早起来立刻躺在床上刷手机，可以先读经祷告，有空间有时间亲近神，而不是一起床立刻进入数位媒体跟社交网络的世界。 Bruce Hindmarsh 还分享，他的孩子在初中跟高中的时候，他们家还没有建立家庭祭坛，没有全家一起读经祷告的时间，他就有点担心，因为他本身是神学院的教授嘛，他们家里面都没有家庭祭坛，这怎么行？大家都忙得很，各做各的事。那他跟他太太就决定要每天早点起床，为孩子做一桌丰盛的早餐，可能是培根蛋，可能是 pancake， 可能是松饼，或者其他东西。大家聚在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呢，就一起读经祷告。所以我不是在鼓吹大家不要使用手机或者社交网站，但是我们可以来思想怎么样更好的、更正确的来使用它，发挥它在我们生活中的长处，但是不被它辖制。比如说社交网站上你可以分享一些很有意义的内容，圣经里的东西，好的教导，能够鼓励人的内容，能够发起人们对社会公益跟环保有帮助的东西。我们可以使用社交网站来让一个朋友感到被关怀，可以跟远方的朋友保持联络，真的可以成为非常好的联络的一个工具。我们要辨认什么东西是塑造我们的，什么东西是我们所使用的工具。塑造我们的跟要使用的工具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。塑造我们的是圣灵跟神的话，社交网站是我们使用的工具。如果你反过来了，让社交网站来塑造我们，把神的话当作工具，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来跟随耶稣了。当然我今天说社交网站真的只是一个例子而已， OK， 对每个人来讲可能是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诚实。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，就是在说跟随耶稣的这段经文，是在讲一个用农夫耕作的，太大声了吧，有点 feedback。 OK， 用一个农夫的比喻，跟随耶稣就像耕田，当你手已经扶着犁，应该是往前开始耕田，但是呢有些人扶着犁又东张西望，哎，那边好像也不错，手扶着犁又向后看的人，下一步就是手离开犁，对不对？走到别的地方去。所以我们可以当不认真的运动员，但是不能当不认真的基督徒。 OK，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坐在你面前问你，你是不是认真的基督徒，你能够怎么回答他？好，我就讲到这边，那我们一起祷告，然后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诶，没有练回应诗歌。好，那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真的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里面，撒旦魔鬼随时随地在想办法占据我们的心思， 让我们不能够好好来跟随你。主，我们真是心里愿意，身体却软弱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多投资时间在祷告跟读经上面，但是我们却做不到。主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不只要抛弃这些东西，主，我们更要积极的用亲近你、跟随你的方式来塑造我们自己的灵命。主，我们求你在我们每个人当中，让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。主，我们所爱的是什么？我们的娱乐是什么？我们是否花了太多时间在上面？是否没有把这些时间花在真正需要我们的事情上面？主，求你自己来光照我们，圣灵来责备我们。主，谢谢你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，教导我们。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等一下的下午的时间，这样祷告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好，那我们来唱三一颂，请大家 stand。